更新的喜乐。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更新的道路。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到7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阿们。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耶稣是永生的道路。耶稣是永生的道路。我们仍然打开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从第1节到第7节，我们来看人类的困境跟出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宣告说，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许多人对宗教的看法。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引人为善，用不同的道路可以归向神。但是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一种寻求神的方法，因为真理的本身就要求有排斥性。如果有真的，就一定会有阴品。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回到神那里，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耶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因他是真理及生命。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呢？一个人如果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他必须明白以下我们所要讲的3项的原则，同时还要亲自个别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第一条原则，世人所行走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第二个原则，耶稣所带来的希望是光明之路。第三个原则，要信靠耶稣的决定来走上永生的道路。我们先从第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世人行走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主耶稣在一开始14章第1节里面讲，你们心里不要忧伤，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心里不要忧伤，显然我们看到这一段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是逾越节晚餐之后所讲的，而且他用这些心里面的话跟跟随他3年多的这些门徒在分享的时候，他知道他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 被抓被弃，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体会得出来，他也看得出来，跟他这一群的十一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已经离开他了，出去到黑夜里面去做出卖他的事情了。对着这十一个门徒，他知道他们的心里面忧愁，因此主耶稣讲这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句话不但在这边讲，同时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的时候，主耶稣也同样的重复说，你们不要忧愁，同时主耶稣加了一句话，也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忧愁带来的结果是使我们胆怯，使我们灰心，使我们沮丧。忧愁这个字是使徒约翰喜欢用的一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出了至少有七次之多。第一次跟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那个第四大的池子里面，那个水洞的时候，那个形容水洞两个字就是忧愁。因此忧愁这个字的本身就是水在那里动，水在那里动就显得就没有平安。按照希伯来人的文化，希伯来人很不喜欢深水的地方，而且特别深水的地方底下有水洞的现象，因为他们不知道使这个水洞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深深的水的底下是有什么样的力量，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一个怪兽在使这个水波在那里弹动。约翰用了这个字七次之多，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出来，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描写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一群他所亲爱的跟随了三年半多的这十一个门徒，他们的心好像在水洞一样，他们不但心在那里动，就好像水在动一样，而且呢，他们胆怯。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想告诉你，这个水动，这个心里面动的现象，是一个世人所能够经历过的经验。今天我跟你，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现在这个时刻中，你的心就好像水在那里扰动一样。因为这是主耶稣描写，当人进入到困境，当亚当犯了罪之后，带给人类的那个罪性，那个原罪，因此人就不信，不顺从神，不跟随神，因此人跟神就分离，因此人跟神就有仇视的现象，人跟神就没有和平。当人跟神没有和平，不理会，不听水，不跟从神的时候，他的心就必然好像水洞一样在那里扰动，在那里水洞，使他能够生忧愁感。世人的问题，心里不要忧愁。主耶稣讲的这个心，讲这个心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一个人的意志，一个思想，一个灵性的一个中心，用心这个字来代表。圣经上很多时候讲到心，而是多是用这个心同样一个意思来代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灵性的一个中心。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性在这里波动扰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愁，我们就会害怕。因此我们看到世人所行走的一个道路，是一个亚当带给人类的那个困境，是一条向死亡而迈进的道路。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离死亡又近了一天，我们在逼近近死亡的道路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困境，因此我们心里忧愁。有几种的现象，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动荡的一个人生，就好像水在那里扰动一样。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情感上很容易受到挫折，因此我们所得的结果就是挫折，有个 frustration。 我们看到在这些门徒中间，他们之所以心中扰动的现象，因为他们情感上受到了挫折。因为在13章21节，我们从上下文里面看到我们可以体会的出来，他们的心为什么好像水一样的在那里受到扰动。13章21节，主耶稣在吃逾越节的晚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当时要出卖他的犹大还在旁边的时候，主耶稣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耶稣是指了那个犹大而说的。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心里面就起了疑惑，感情上就受到了挫折，三年半跟随的这个主，怎么会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要卖我们这位跟随的主呢？紧接着到13章38节的时候，彼得讲到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彼得而且一再讲到，你往哪里去我也要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一定要跟随了你。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使彼得的情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主耶稣把这个真相，一个人不可靠，进入到困境，因为有亚当带给我们的原罪的时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今天是可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讲，我这一生可以走一条行善的道路。当彼得受到了这个挫折的时候，当彼得的朋友这些门徒，其他的十个门徒在旁边也听到了同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受到了情感上的挫折，他们有个感觉，他们觉得是无力感，怎么会我们背叛，怎么会否认，连彼得我们中间的领袖，我们的小组长，他都会三次否认主耶稣基督吗？因此他们觉得无力，他们觉得有背叛，怎么可能我们背叛我们的主？他们呢需要有保证感，他讲我们怎么可能不但背叛主而弃绝主当我们的朋友呢？人是不可靠的，在关系上的不和睦，在今天同样的丈夫会弃绝妻子，同样的妻子会对丈夫不忠，每一个人今天都需要保障，在情感上受到挫折的时候，使我们带来忧愁，使我们的心被劳动，好像水被劳动一样。还有第二方面，门徒的关系不单单是情感上受到挫折，他们是关系上的分离 separation。 第13章33节，主耶稣讲出来了，他讲，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主耶稣讲，我要离开你们了，而且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跟随我，你们不能够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马上觉得有一种被爱感受到了挫折，他们觉得他们要与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这三年多来跟他一同睡在一个地方，跟他一同行走，跟他一同吃，从他的身上，从他的言语中间，从他的行为上面，觉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是有真理有生命在这个地方，觉得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人他们愿意跟随，他们愿意爱他。但是如今这个人跟他们讲，以后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们有分离感，因为这种关系上的分离而使他们心中感到扰乱。今天你跟我同样的现象，当我们情感受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的朋友离弃了我们，背叛了我们，当我们的妻子，当我们的丈夫，甚至于我们的儿女，甚至于我们的父母，觉得要跟我们分离，觉得关系上分离，情感上使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心中好像水一样受到劳动。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可能同样的给你在感情上有挫折感，同样的可能今天你经历到跟你所爱的人要分离的感觉，可能去一个地方你就不能跟他去，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人，可能你有亲人患了很重的病，你有同样的心中忧愁的感觉，这是世人必走的一个道路，世人必体会到的一种经历。主耶稣讲，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在情感上的挫折 frustration， 除了在关系上的分离 separation， 还有一种是生命方向的一种失落感 misorientation。因为我们看到13章34节里面，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呢？你要往哪里去呢？ 因为你去，如果我们不跟随你的话，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失落了，我们就不知道下一步我们当什么去走。西门彼得问这个问题，不但西门彼得问，连那个多马也问。十四章第五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你们往哪里去，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愿意跟随你，一定我们愿意跟随你。生命方向上的失落，今天同样的，你跟我会体会到在方向上的失落感，生命失去了意义，人生漫无目标，我们失去了盼望。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好在我们中间的，当你被公司因为工作的关系而 lay off 了，当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当你失去了盼望的时候，当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事业上、经济上、情感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你觉得人生毫无目标，你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你失去了盼望。我们中间还有面临到一天一天年纪大的时候，他觉得他不知道下一步会什么，他不知道他的亲人会怎么样的对待他，是不是像最近过去是十几天一样的，有一天会把他的管子给拿掉，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的儿女会不会背叛他，甚至于他自己的丈夫，甚至于他自己的妻子，会不会有一天终止而不来看他。生命方向的失落，人不但需要有保障，情感上要保障，人不但需要被接受，关系上不愿意分离，人同样的也需要有价值。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价值感，知道生命的方向是什么。门徒们生命的方向失落了，我想门徒们还有一点，门徒们他们也受到了现世时潮的困扰，当时的罗马帝国所统治下的，他们的困扰，这一群犹太人的困扰是什么？他们想到他们中间希望有一个弥赛亚能够来，这个弥赛亚在他们犹太人心中想象着受到当时时潮的影响，他们要有一位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的君王比罗马的凯撒还厉害的君王，因此是他们这个神曾经应许给他给弥赛亚的这个君王来的时候是在地上建立那个王国，这是时潮。门徒们同样也有这个关键，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八节，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腓力所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显给我们看 seeing is believing， 我必须要看了之后我才相信，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那弥赛亚的来的时候那种君王，那种带领的好像万军那种来压倒似的来到这个地方，实证主义要看见才能算数，腓力有这个感觉。同样我们看到那个不是加略略人，那个不是背叛耶稣的那个另外一个门徒叫犹大，这么说，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我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要向世人显现，弥赛亚君王的威严，我们需要被证实，向世人证实你就是那个圣经上所讲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万夫莫敌的那种君王压倒式的情况，来受到了时代的时潮的困扰。今天你跟我受到了后现代潮流的冲击，今天你跟我同样的有那个时潮对你跟我的影响，而因为这个时潮我们觉得赶不上时代，我们觉得要把时代的时潮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方针，每一个人生观上面，你觉得有挫折，你觉得被分离，你觉得有失落感，你觉得有困扰感，而这种种促使了当时两千年前门徒们心里的忧伤，同样今天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有忧伤。不管你有多少好的工作，现在你忧伤，五年之后你忧伤，可能明年你仍然有没有这样好的工作。不管你现在有很好的家庭，你忧伤有一天你家庭会产生问题，情感上你会分离。因此这个世界是个动荡的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动荡是因为世人行走一条道路，是一定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个动荡的人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罪带来了困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两个字，亏缺两个字就是达不到标准。亏缺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用箭射那个靶的时候打不到那个靶，打不到那个靶就达不到那个标准。今天你跟我中间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亚当把那个罪带给了所有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原罪，因为这原罪的关系而带来一个什么？达不到神的标准，有无能感，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罪从什么地方来？我刚才讲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一人而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亚当这一个人带到世界，是他所有的后裔通通都有罪，通通都有所谓的原罪。而罪的结果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代表什么？死代表人失去了永恒。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给他永恒，因为神的灵在人的心中，但是人邀请了罪进来的时候，当罪好像黑暗要进到人的心，那个思想，那个意志，那个灵性的中心的时候，是人邀请的，亚当邀请的。当那个黑暗要进来的时候，那个在原来人亚当心中的那个神的灵，是一个神的灵，有神的属性，也就是说是公义的，公义的绝对不让罪接近他，因此呢，公义的神的灵离开了，那个无限大离开了。当那无限大离开，当那永恒离开的时候，人从永恒跌落到有限。今天我们中间，我不需要今天讲，我们中间来证明，我们中间有一天你跟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不需要证明，因为这是个事实。但是不只是肉身从永恒变成了有限，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灵命死掉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人，如果你没有经过圣灵复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话，你的灵性已经死掉了。今天你到街上去的话，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当你做完礼拜之后，你回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你问一个路上一个人，好像去加油，你问加油的人说，你今天有没有想到神？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反感？他客气的一点的话，他讲啊，我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不客气一点的话，他讲你这个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他不会想到神？为什么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会很怪？因为人的灵性已经死亡了，不但人身体会死，灵性已经死，因此人走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人永远与神为敌。今天人永远为神与敌。西方欧洲的教会，欧洲的基督教的文化已经没落了，早就在诞生之前已经没落了。但是美国的基督教的灵性的没落是最近十年十五年才开始，而且迅速的在这里进展。今天连法庭的那个十诫你都不能够在前面放，今天连学校的教室里面你也不能够祷告，甚至于到旗杆底下祷告你都会成问题。今天甚至于美国二十一世纪最文明最重视人权的美国，今天说我们可以把管子拔出来而让一个人死亡，迅速的美国的灵性在那里趋向死亡。我们看到罪带来困境，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罪的工价乃是死，身体是死，灵性的死，失去了永恒，与神永远的隔离。罗马书五章十节讲我们人成了神的仇敌，做神的仇敌，人迷失如同羊走迷失一样。人类的困境是什么？罪。人类的困境是什么？死亡。人类的困境是什么？死后且有审判。什么叫审判？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审判？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有生气活的时候，你的灵没有回到永恒，回到神那里去的话，那你气断了之后的话，你就永永远远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那你就会经过那个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那个审判就是说要决定你永永远远的永死，也就是去一个地方，原来是预备给那个叛变的天使，也就是撒旦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爱，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公义，在那个地方只有神愤怒的同在，那就是地狱的地方，那就是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就是永远刑罚的地方。世人行走的道路是一条死亡的道路，如果圣经到这个地方停掉的话，今天我们没有福音了，今天我们没有盼望了，今天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等死，而且死了之后就等审判，而且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是进入永远永永远远的死，也就是在那个地狱里面。但是圣经上有福音，今天我将福音传给我们中间的朋友，甚至于福音给我们中间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人，让你再一次明白什么是福音，让你再一次肯定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耶稣真的认识你吗？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人，这个人是个医生，而且是很好的医生，很有慈心关怀别人的医生。那这个医生呢，那帮助了很多会友。那这个医生呢，我一直想很直截了当地问他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耶稣？他当然，因为我没去之前他们已经在这个教会，那都是老会友，但是我最关心的是老会友到底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最近他生病，生得很厉害，那一个半月前我去看他，跟师母去看他的时候，那我在看他之前我做这个祷告，要不要去跟他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没有人愿意听的，肯定他是不是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我鼓起了勇气，我觉得我以前曾是他的牧者，我有这个责任让他知道，所以我跟他讲，某某医生，某某弟兄，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因为你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啊，而且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又爱国又爱民族，而且你又爱所有的人，我想问你一下，你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到底认不认识你？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认识你？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他没有叫声，一句话都没有造声，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今天我问我们中间的老会友们，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当你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认识你吗？他会不会讲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今天当我们看到了门徒们心中忧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的朋友，甚至于老会友们，耶稣认识你吗？今天我有好的消息，我有好的消息带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世人的确是的，世人行走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是福音，耶稣带来了希望，给我们看到有一条光明的道路。第四十章第一节第下半段，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四十章第六节的第上半段，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